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一般的教会呢，在每年的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呢，就是一个宣教月。所以刚刚谢谢富冈弟兄，好像带领我们唱这诗歌啊，最后一首讲到说差遣我，差遣我们。那就是因为是宣教月，那所以我们来到主人面前啊，来求主来差遣我们。也许为什么在秋天呢？也许是因为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啊。那主耶稣呢，他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也在马太福音呢跟门徒讲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看到庄稼熟，我们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为他收庄稼。那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呢，我们需要，同时我们也期盼说我们能够在主里能够稳固的成长，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稳固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要能够对神有信心。过去三年的疫情，再加上最近这一年来的这个俄乌的战争呢，造成这种金融市场的失调，经济的不景气啊，全世界这个普遍都希望说未来的经济能够再次的稳固成长。我看这个股票市场这样三年来大概最少跌了已经有20-30%了，很多人尤其是在美国，很多退休人都是这些养老金很多都是要跟着这个股票市场走，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都是这样跟着他上上下下。那所以我们看，但是我们看的这个美钞哈，欧元大概没有，但是在美钞上面有一句话，他说 "In God we trust"。如果你身边有美钞的人，你可以看一下。他说我们信靠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南国犹大的先知以赛亚呢，他在异象中看到了神的一个圣洁，他的荣耀，还有看到他自己的污秽不堪，污秽不洁。那靠着神赦罪的恩典呢，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呢，就大大的往前要进。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他的信心的成长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帮助。那我请大家呢，可以把圣经或者你的手机的 APP， 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尤其是在第六章，我们可能前后会看一些经文，那我们就先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的1-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门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主日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圣灵来开我们心里的眼，开我们心里的耳，让我们能够看见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对我们说的话，明白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好，啊，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那以赛亚他一开始就说到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在历代志下的26章这里就讲到说，这个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乌西亚他又名叫亚撒利亚，来接续他父作王。那时候他年16岁，他在耶路撒冷呢，他作王52年。那乌西亚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他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呢，他就定义来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那乌西亚他的名声呢，传到了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他既然强盛呢，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王他就长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他儿子约坦呢，就接续了他作王。尤其到这个献祭哈，烧香这个是祭司的事，不是王的事。OK， 27章2节呢，讲到说约坦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约坦呢，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28章，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他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以色列诸王没有一个好王，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王每一个都是祭拜偶像的。那他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在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命。这是兄弟残杀，以色列跟犹大是兄弟，对不对？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亚述王提格拉聘他上来呢，却没有去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这个地理位置，你可以看到犹大是在南边，对不对？上去就是北国以色列，然后再上去一点就是亚兰。那当时兴起的就是这个亚述，所以亚述呢，他要来攻打亚兰跟以色列。那犹大跟以色列是交恶，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可以看到。那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这样，在乌西亚王他在在位的52年当中呢，他是南国犹大在所罗门王之后呢，另外一个兴盛的时代，这是乌西亚王的时代，他的政治、农业、经济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当的好。那乌西亚王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的约坦呢，刚刚我们读到就接续他作王，他也是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约坦去世之后呢，很不幸的，他的儿子 亚哈斯呢继位。那时候呢，以色列呢，就是东北方的这个，刚刚大家看到最上面那边那个亚述，亚述国的兴起，那是他就想要往这个西南那边来打，然后他想要扩张他的领土。那当然，他碰到第一个是亚兰，对不对？亚兰之后再下来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跟亚兰他们就联合起来，想要来抵挡这个亚述。亚兰是大概就是差不多今天的叙利亚一带。那他想说他们两怕他们两个人自己打不过，就邀请犹大。但是呢，我们之前刚刚读到的是犹大跟以色列也是交恶，两个人杀来杀去的，所以南国这犹大他们就不肯，亚哈斯就不肯跟他一起结盟来对抗亚述。但是呢这个亚哈斯他也没有寻求上帝的意思，他反而跑去呢跟这个亚述来连接，他想说这个以色列跟亚人跟我不好，那我就跟去亚述吧，既然亚述要来打他们，那我跟他们好，是不是可以帮我解决一点问题。那但是呢亚哈斯呢他这样做呢，导致亚述就继续往南打，他不但拿了亚兰，而且呢吞灭了以色列。后来呢这个亚述他也没有放过南国犹大，虽然说刚刚读到亚哈斯他向亚述王呢他也供奉这个金银财宝给他。那有神学家他就这么讲，他说亚哈斯像什么，亚哈斯像一只老鼠，他要求一只猫去帮他打另外一只猫。这样呢，这个在乌西亚这位强盛的王过世之后呢，加上东北方的这个亚述亚述帝国他日渐的强盛，造成一个威胁呢，那南国犹大在这个时候他应当怎么做？他是依靠跟他国来结盟呢，还是要来依靠神？所以在这样的情景里面呢，就好像说在危机当中，或者是说在我们凡事得意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更应当来依靠神呢？更能够来显出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我们更愿意来认识他，来亲近他，来依靠他。那我们晓得说先知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说要把人带回到上帝的这个心意里面来，使人呢能够活出上帝那公义圣洁的这个生命。那么我们看到说以赛亚书呢他前几章最常讲到的这个罪恶呢，就是不公不义，百姓呢不认识上帝，所以呢活出这种不公不义的生活，那整个国家社会呢都是处在一个不公不义的情况之下。所以先知呢在整卷以赛亚书当中呢都不断的来重复来告诫百姓呢要认识上帝，要认识他是创造的主，认识他是救赎的主，认识他的本性呢是圣洁公义，并且呢他要他的百姓来活的像他。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点讲到说神的圣洁，我们从今天经文第一到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首先要认识的就是神的圣洁。那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一到四节，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是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雨。 当我们跟圣洁的主，跟圣洁的神，我们有这样一个第三类的接触，面对面的接触的时候，神的圣洁，希伯来人他一般他们是相信说，要是看见了神，就必定要死。怎么说呢？我们来读出埃及记33:18-20这边的记载。来，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除非呢，当中有神的劝勉或者是拣选呢，那有神所赐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祝福来行所当行的呢，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相信说，从在出埃及记这边神所说的话，他们神的一个圣洁，我们人不能见他的面，见他的面不能存活。但是呢，比如像雅各人，他被神的这个使者改名为以色列，那雅各改名成以色列呢，以色列名字意思就是说跟神一同战胜的这个意思。在这个创世纪的32:30这里他就是雅各呢，他跟神使者摔跤，他大腿被捏了，所以他的大腿切了，那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呢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神的面的意思，他是想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人得保全，人得保全。那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特例。所以以赛亚呢，他看见荣耀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下垂的衣袍呢覆盖了整个的圣殿。那以赛亚他整个人只有心存敬畏，不论他是在天上的圣殿或者是在地上的圣所，看见神的这个荣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当他看见神的荣光显现的时候呢，他的整个人生都因着改变。这个意象呢，是以赛亚呢他一生的服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神的荣耀、能力、圣洁还有公义，就成了以赛亚服事神的重点所在。以赛亚的一生呢，他不断的来重复的来告诫百姓，或者是国家呢，要真正的认识并且听从的独一的真神。讲到神的圣洁，今天呢，我们来到教会，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都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将他所当得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他。约翰福音4:23-24这么讲，我们一起来读哈，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还记得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家老大家康，他每个主日早晨我们准备要出门的时候要去教会敬拜他总是要吹三拉四的，那可能有时候不晓得叫这种小小孩的，大概有时候也会很急，急的会生气。那我还记得有一个主日，那我们早上赶着要出门，因为我们有服事嘛，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家老大 Christopher 家康，许家康，他还在客厅画图。我正想去教训他几句，没想到他就高高兴兴的拿他画好的图拿给我看，然后他上面写什么？ 他上面写说 We love because God first loved us。 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一想到说我们的心还在为说我们会不会迟到而心里感到纠结的时候，孩子在家里他已经在敬拜神。这是为什么我也常常在主日的时候想到说我们在家中还有小小孩的、这些家庭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全家一起、跟孩子们也一样欢欢喜喜的预备好来到神的殿中，就求神帮助我们自己，或者是说我们为人父母的为人长辈的、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总是或者是先把自己、或者是我们、能够带着孩子，我们以敬畏神的心、欢欢喜喜的一起出门、平平安安的到神的殿中、来也是教会来、敬拜他。那启示录、启示录也是有讲到、讲到这个、六个翅膀的天使。那以赛亚说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来飞翔。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势力的撒拉佛呢，让我们想到说在启示录当中呢，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六个翅膀的、四个活物、在、启示录四章、二节五节六节还有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边就讲到说，第一个活物好像狮子，第二个呢像是牛犊，第三个呢脸面像人，第四个呢像飞鹰，二十四位长老呢也就俯伏坐在、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他。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不管、是撒拉佛或者是四活物，我们都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都是用圣哉圣哉圣哉来歌颂神。所以主题就是什么，我们上德语课那常常要我们讲看到一个图就要讲一个 theme， 要讲一个主题。那这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神的一个圣洁，就是神的圣洁。希伯来文呢他使用这种重复的话呢、或者是来表达一种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这边用三个圣哉，你连讲三次就是特别非常重要的意思。所以仿佛就是讲说神那超越性的一个圣洁呢，乃是神的一个全备的一个真理。我不晓得其他的方言呢，但是闽南话里面也有类似的，像这样讲，而是强调一个东西，比如说强调一个东西很白，那只要用同样一个字讲三次，白白白，就是白白白，白的不能再白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从其实在中国这个文化的字里面有很多，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圣经的教导有些都很合。那这是外话。 OK， 不过、就可以知道说他在这里圣哉圣哉圣哉在强调神的一个圣洁、不能 再强调、那圣洁既然是神他本身的一个全备的一个真理呢，那他的荣光就是神充满全地无所不在的一个圣洁。在利未记呢、十九章里面也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一起把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念一次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以赛亚他说的圣洁不是一种礼仪上的圣洁，而是一种道德上内心行为的一个圣洁。所以这样无所不在的一个圣洁就带来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因为罪跟圣洁呢，就好像黑夜跟白天是不能并存的，有白天就没有黑夜，有黑夜就没有白天。弥迦书一章也讲到说，万民啊，你们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呢，他在神面前感到自己的一个不洁，因为神的一个圣洁在他的面前。那所以因着以赛亚呢，他感到明白到自己的这个不洁，他就越发的感到需要。今天要讲第二点，就是神的一个救赎，神的一个救赎。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七节的经文来，请。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哪里有罪，哪里就有恩典和神的救赎。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这里还是说到，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我们一起来读，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不是说我们去多犯罪啊，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而是说因为神的恩典多，所以在这样一个罪恶充满的时代当中呢，我们就格外的看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意思。那以赛亚呢，他说到，他说，祸哉祸哉，我灭亡了。那原因呢有几个。他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第一个呢，他就讲到说，他从神一个绝对的圣洁当中呢，看到自己的污秽不堪。他从撒拉佛歌颂神的一个圣洁当中呢，他就承认说自己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是不是？是一个得罪神的人。第二呢，他又讲到说，他住在哪里，住在什么人当中，嘴唇不洁的民中，对不对？所以在前五章里面呢，以赛亚他一直谈到什么，谈到就是说百姓的这个罪恶，百姓的一个罪恶。一章十六节呢这里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不但要寻求公平呢，而且呢，要解救受欺压的，同时呢，要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在第五章里面呢，以赛亚也提到那些有祸的人，比如说他讲到几个，第五章里面他讲到祸灾祸灾祸灾，他讲到有几个第五章八节他说到说，那些以房接房以地接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这些人有祸了。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十八节他说，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神牵罪孽的人。二十节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二十一节他还说到，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二十节他说，祸灾 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那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五章里面讲了这么多的祸灾，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愿意进一步到神面前来认罪，他有没有认出这种嘴唇不洁的重要性呢？所以他如果人没有的话，就不能把自己从这样的社会分别出来。那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呢，他也曾经来向天父来为我们祷告，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来活。那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跟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做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主耶稣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英文是这样说，他说 We live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住在这边，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三呢，以赛亚呢，他也说到他眼见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刚刚讲过，一般希伯来人他们相信说看见神的面就必定死。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那撒拉佛呢就是用一对翅膀来遮脸，就不敢眼见这个神的一个荣耀。希伯来书呢的作者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我们一起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然而呢，人无论在圣殿或其他的地方，都不能凭着自己有限与不足的这个力量来成就那个圣洁。当以赛亚他承认他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是得罪神的这个人，那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个撒拉佛呢，他就飞到他的跟前，手里呢拿着红炭，这红炭呢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那这撒拉佛他把炭沾了以赛亚的口，他就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有些神学家呢他们认为这个火炭呢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所以是有一种赎罪挽回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有些神学家呢他认为是从香坛上取下来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从坛上取下来的。那这个香坛上取下来的，或者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都无所谓。无论如何呢，神呢我们在生命记可以看到说，神他是一个烈火，神他是一个烈火。那他但呢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火，也是一个公义的火。那只有正义的人呢才不会被吞灭。我们读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四节说，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无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烧尽你的渣渣，除尽你的杂质。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就借着他纯净的火，我们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得以洁净。所以呢这火炭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有一种赎罪，有挽回，有赦免， 有洁净、跟神和好的意思在你在当中。那当然，这个火炭也是一个预表神的一个救恩。所以以赛亚呢，在下一章呢，他就开始带出这个弥赛亚这个信息啊。我们来读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在第九章这里，大家也都很熟悉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感谢主啊，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定会加增无穷，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呢来治理他的国，用公平公义使他的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在十一节呢那边也讲到说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子。还有呢，讲到说在那日呢，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个都是在预表讲到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七章九章这里预言到神的救赎，这个主耶稣要来，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也很快在两个月就是圣诞节，所以以赛亚这样的预言呢，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欢喜、一个救赎的一个盼望。那在新约里面呢，他很多次提到说，耶稣呢为我们赎罪，耶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来挽回，同时呢，他也赦免我们，同时他又洁净了我们，并且呢与我们和好。那我们就一次来读这些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讲到这个为我们赎罪请。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接着他讲到挽回，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然后借着耶稣要赦免我们。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来，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同时呢也洁净了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九节，来，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个他们就是讲到外邦人，我们这是讲犹太人，因为这话是从犹太人讲出来的。然后最后呢讲到这个和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里我们一起来读，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确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他不单单呢只是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来和好，同时呢他也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来赐给了我们。所以以赛亚他深深明白神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呢最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讲到神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来读第八节，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他说话了，以赛亚呢他的罪孽已经被除掉了，沾了撒拉佛沾了这个火炭，沾到他的嘴唇，所以他的罪恶得到赦免之后呢，他听到了神的一个心声，属灵的一个经历呢，绝对呢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 我再讲一次，属灵的经历、绝对不是最后的目的。那除非呢，这个经历是来颂赞神，所以把神当得的这个荣耀来归给他呢，那神这样的一个提问呢，很可能不是说来针对这个以赛亚。我们在当时，在我们看到很多天使在神的面前侍立他，而是说神可能是对天上的万军众天使来说的话。以赛亚他绝不是说被强迫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听到了，他听到了神给他一个服侍的机会。在之前他战战兢兢的，他唯恐说他因为自己的罪在神的圣洁当中灭亡，但是如今呢，他却蒙了这个神的恩典，他白白得了洁净。那还有什么可以来拦阻他来自由的回应神的一个呼召呢？即使说这样的呼召原来不是对以赛亚而发的呢，但是以赛亚呢，因此他心里的感恩，他就把握住这样一个可以服侍神来回报神恩典的这样一个机会。神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样的一个声音被以赛亚听到，所以他很心甘乐意的，他就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2003年范长老跟钱志瑜师母 他们听到了神对欧洲校园事工的一个呼召，他们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德国的校园。2009年小娟师母跟丁长老还有丽珊师母，他们也听到了神对曼海姆团契的这个呼召，他们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们就来到了曼海姆。2017年陆家牧师还有敬辉师母，他们也听到了神对曼海姆团契的呼召，他们也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们也来到了曼海姆。2021年12月就因着神的恩典，还有弟兄姐妹们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教会就正式成立了。教会成立呢，是为了让神得荣耀，弟兄姐妹得造就。我们对内，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真理上扎根，能够活出主的爱，追求生命的成长。对外呢，我们就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去传扬福音，来训练门徒走入校园，来对外来宣教。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所谈论到的弟兄姐妹们，神他是轻慢不得的，他的圣洁一方面呢，不仅让天使存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他的圣洁，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更当如此来敬拜侍奉。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圣洁也让我们明白说，因着他的公义，一个不洁净的人实在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成就圣洁。神呢，因着他恩惠与慈爱呢，他就定义说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赎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再度的跟他和好。那不单如此呢，他更将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来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流通管道。所以神的恩典呢，要使我们不能不知恩图报。那神的心意呢，是愿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赛亚呢，他听到了神的一个呼召，他就谦卑的回应，乐意的来服侍主。我记得在我们刚开始九月底为了这个月的长执会 牧长有，我们新开了一个牧长会，那元平长老也是讲到说，在牧长会我们就提到说，教会有一些事工哦，需要这个服事的这个同工哦，那当然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在下个礼拜六会在我们家有一个师母会给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培训哦，如果你对孩子愿意在儿童主日学服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孩子们是很可爱的，因为他们对你所付出给他们爱，他们都是很直接的，他们很快就会来抱着你，给你一个爱的拥抱，那个是很窝心的啊。他们爱是从心里能够发出来的。那当然还有大家也看到我们前面这个营运事工他们的服事啊，当然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敬拜的诗歌我们有领事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施行的姐妹这都是一些服事的机会所以我不晓得神给大家的恩赐是什么，但是呢我相信呢，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愿意为教会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几个，我们教会有五个小组，对不对？学生如果没有算在内的话，有五个家庭小组。那这些小组呢，在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里面，愿不愿意来发挥说神所给你的各样的恩赐呢？是不是愿意像以赛亚一样说，来回应神，我在这里。我们教会呢，还有上校执事他所负责的这个学生事工啊，那我们从上个月30号开始，一直到12月2号，我们在有这个10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呢，那每个礼拜晚上我们就为学生提供的不同的主题美食，还有这个福音视频来探讨分享。这个是为我们在 T3 的福音中心就是为这些大学生呢，还有这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中文的启发课程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来了13位同学，第一次来的时候有9位那第二次来了13位所以过去这个2周呢除了我们使用中文启发这个视频以外呢，那我们为学生们呢准备的不同的主题美食第一个礼拜我们准备的台湾小吃，上校做了卤肉饭然后刚刚过去这个礼拜五呢是韩式料理当然接下来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美食主题接下来这个礼拜五是要做日式和风料理我们就借着这些不同的菜就是说给这些学生们让他们离家背景来到这个地方异乡他地异乡他国他们在这里不但能够有机会能够听闻到福音，有机会来一直探讨人生信仰各种各样方面，更多的是也让他们感受到主的爱，借着我们借着我们提供这些主题美食晚餐，也来吸引他们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各样的，比如说美食不同的美食主题比如说越南菜有 pho 有那个 summer roll 然后川菜也许有水煮鱼、蒜泥白肉、干煸四季豆，有些人可能还会做银丝卷，对不对？当然还有意大利菜系的比如说 lasagna pizza 我知道自己做了 lasagna 非常棒那还有东北菜面食我们当中大家有不同的手艺在，那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忙这个预备饭食那你可以有机会拿出你的拿手好菜来接待这些学生来参与学生的福音事工，让他们感受到弟兄姐妹爱主的爱所以你是不是也愿意像以赛亚一样回应神说， 我在这里，下个周末10月14号跟15号我们教会呢，圆明长老跟李伟执事会带一群同工组队去 Zegan， 到 Zegan 去做什么？做迎新学生的这个迎新的短宣，要跟当地的这个同工一起来欢迎还有接待新来的这个学生，一方面呢来关怀他们，一方面呢也跟他们分享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愿意像以赛亚一样来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请陈姐来为我们施情哈，那我们一起来唱一个回应诗歌，我们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以赛亚一样来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就是希伯来人，我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虽然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洁的，又住在现今这样一个受污染的社会的大染缸当中，但是感谢主，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洁净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主，体贴父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呼召，祈求圣灵持续不断的把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上，来带领我们立定来心思，来跟随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